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好关切与信苦的坚定，关切与信心的坚固。好，让我们现在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关心与守护。
人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关心与守护。在我们关心和爱护的人身上，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坚定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然而现实中总会有各种诱惑和困难，可能会动摇他们的信念和决心。作为朋友、家人或同事，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守护。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担忧，害怕他们在面对诱惑和困境时迷失方向，这种担忧源于我们对他们的深切关怀。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内心的坚定，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为了守护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可以主动去了解他们的状况，给予他们鼓励和建议，帮助他们在挑战面前保持清醒和坚定。这不仅是对他们的支持，也是对我们自己努力的认可和延续。愿大家都能在生活中学会关心和守护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用这份关爱和支持帮助彼此走过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和考验，共同迈向更加坚定和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关切与信心的坚固。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好，这里面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深切的关切。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中表达了他对信徒们深切的关切，他无论再忍受对他们的担忧，因此派人去了解他们的信心情况。这种关切体现了保罗对信徒属灵健康的重视，他希望确保他们在信仰上没有被诱惑或偏离正道。第二个重点谈到是信心的考验。保罗担心信徒们在面对诱惑和试探时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又或者的目的是要削弱信徒的信仰，使他们远离神的道路。这提醒我们，信心常常会遭遇考验，而我们必须警醒，保持对神的坚定信靠。第三个重点谈到劳苦的意义。保罗提到他担心自己的劳苦可能会归于徒然，这表明他对信徒们的属灵成长极为关注。他希望看到他们的信仰上站立得稳，坚守正道，使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下不被浪费。这激励我们要珍惜牧者和属灵前辈的教导，不断地在信仰上成长，以回报他们的辛劳。好，对我们的反思与应用。第一个，关心他人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关注身边弟兄姊妹的信仰状况，当看到他们面对挑战或诱惑时，给予及时的关怀和支持，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站稳脚跟。因此鼓励大家都起来服侍，自己起来做西一西二，承接这个小家长的职分，你就在圣灵加力下呢，你就自然会关心群里弟兄姊妹了。第二个，面对信心的考验，认识到我们的信心会面临各种诱惑和考验，通过祷告、读经和灵修，增强我们对神的信靠，避免被诱惑或摇动。那你最重要是我每天要灵修啊，因为你如果三天不灵修，你马上打回原状啊。第三个，珍惜属灵的教导，领受牧者和属灵前辈的教导，并在信仰上不断的成长，使他们的劳苦不被浪费，通过我们的生命见证，让他们劳力结出丰硕的果实。所以我们信仰上要怎么样成长，不要后退，让牧养关怀我们的人心得安慰啊，心得安慰哦。所以呢，整个我们从这一节经文中看到保罗他那一种牧养的心肠，以及信徒应该如何感恩牧者的牧养。
的盼望深植在我心底，喜悦的光辉描绘生命真谛，只为让心永驻我心里。我用心画一个炽热坚定的心，让我在困境中依然的向前进。我无畏地站立，勇敢迈步奋进，因着那心永远长存我心。画出新的远景，奋勇随心向前奋进。
各位希瑟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五节，第七篇真希望主题是关心信徒的信心，关心信徒的信心。让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C3灵修，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五节。
我们既不能载人，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为此我既不能再忍，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劳苦归于徒然，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引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保罗表达了他对信徒信心的深切关怀和担忧。他们虽然暂时无法亲自的前往帖撒罗尼迦，但派遣了提摩太去兼顾信徒的信心，并了解他们的情况。保罗担心信徒们在试炼中摇动，因此希望通过提摩太的报告确保他们在信仰上坚定不移。这段经文展现了保罗对信仰、对信徒灵命成长的关注，和对信心稳定的渴望，以及他作为牧者的责任感和爱心。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正确传福音的责任与患难中的坚定，与患难中的坚定。
然后第四节保罗说什么？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很清楚，这边保罗给我们讲说我们预先告诉我们要受患难。那你看见保罗受的是什么患难？其实就在解释上面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嘛。保罗受的患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不是因为他软弱他跌倒了他的老我了以至于他受那个苦难或者受神的管教，不是。保罗所有的患难都是指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因为站稳，因为传讲真理，因为要更正犹太人那种根深蒂固错误的观念，他不断的被根治，被攻击，被打压。这个患难，保罗说不单单你们说，我也是信徒，我当然也受，我告诉你们我会受，以后你们还看见我也受了，而且我不单是也受了这些患难，我还在患难中站立得稳，显得福音更为有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只有祝福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苦难谁要来呢？其实不是的。就以生病这个例子来看好了，今天我们常常有说一个人如果生病被主医治，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一定可以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生病了，神没有医治他，可是他仍然活出那种稳定安稳平静喜乐面对人生每一个挑战的态度，那个见证对很多人的影响更大。为什么？我们很客观的来看，一个人生病了，医生宣告他不能够得医治，以后经过神特殊的作为让他全然医治好了，这样的例子多不多？这样的例子在教会里面有，很少。我们很诚实的说不多，神不都这样做。相反的，我们回过来看，有一些人在医生宣布不行了之后，他们的生命里面在生病里面面对各样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为了祷告，可是神没有在他们身上行使神直接医治的作为，神就让他们活在那个疾病的那个痛苦里面的时候，可是他们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见证，这个的影响会不会更大？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例子更多，这样的处境更多。今天教会为什么要拿一个极少的例子作为样本，然后把人框进教会呢？等到人不经历到，没有经历到那样的神特殊作为，就是说你的信心不够，你有罪，责任一脚都踢给他们，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框在弟兄姊妹身上？因为前面先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嘛。你因为你认为信耶稣就一切都顺利嘛？主耶稣老早告诉我们嘛，不是这样子的嘛。哎，你说我们不这样子传，人家不会进来。不要担心，你要传的是正确的福音。一个人信主，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这种辩才。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嘛。看看一个例子吧，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传福音传讲好消息，一样有人拒绝啊，一样有人不接受啊。或者我们应该这样的看法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做他的那个福音的，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而且天国近了你们应该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人接受呢？五饼二鱼的时候，很多让五千人吃饱，很多人来拥戴他。为什么拥戴他呢？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要吃饼得饱嘛。他们不是真的为福音来，他们为他们的生活需要来。主耶稣纠正他们嘛。我们不要担心啊，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真的告诉所有的传道同工，我们都是蒙召的，不要在福音的事工上为神添乱。什么叫添乱？就你讲了一大堆不是圣经里面的，然后按着这个去教导，以后弟兄姊妹们受亏损。我们就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按着圣经来教导，这是我们该做的嘛。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才能够得救。问问看自己，我常常在主里面问问自己，主托付我们做牧养的工作，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们，用什么带领呢？用我的经验吗？用我的知识吗？不是的，那些东西不够的，是用圣经的真理吗？那么现在回过头来问一件事情，这本圣经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所有弟兄姊妹的？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的。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传道人，我们要带领他们明白神的话吗？
寇森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了我们四个重点，好，第一个重点是 患难的预告与承受，第二个重点是患难中的见证，第三个重点是纠正错误的教导，第四个是牧养的责任。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派遣提摩太，派遣提摩太一到二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保罗由于无法亲自前往铁撒罗尼迦，决定派遣提摩太前去，他们深知信徒们正面临试炼和逼迫，担心他们的信心会受到摇动。提摩太被差遣的目的是为了兼顾信徒们的信心，并鼓励他们在主里继续站立得稳。他的到来不仅是保罗的安排，更是为了确保信徒们在信仰上的坚定和成长。提摩太不仅要教导信徒，更要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有信心和勇气继续的前行。这种派遣体现了保罗对信徒的深切关心和牧者的责任感。好，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在他人面前面临信心考验时及时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是否主动关心并兼顾信徒们的信心。那我们不可能把没有的给人，那如果我们都没有信心的话，如何兼顾别人的信心呢？所以要兼顾别人信心，首先要对神有信心。好，在第二个主题是面对试炼，面对试炼。好，面对试炼，三到四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好，保罗提醒信徒们，他们预先知道自己会遭受苦难，并且这苦难是信仰的一部分。保罗和同工们自己也经历了许多苦难，因此他们明白信徒们所面对的挑战。保罗希望信徒们在试炼中不至于被动摇，而是能够坚定的坚守信心，因为这些试炼是他们作为基督徒必须面对的一部分。保罗指出，这些试炼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允许发生的，用以炼尽和坚固信徒们的信心。这是提醒信徒们在苦难中不要失去信心，而是要坚信神的美意。好，那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是否认识到试炼是信仰的一部分，并在面对试炼时保持坚定？我们的信心是否在试炼中依然的稳固？这个信心呢，如何提升呢？要经过火熬炼，像熬炼金晶一样。因为我们人呢，有那个肉体，有自己的私欲，有很多自己掺杂的部分，那这些掺杂的部分需要经过环境的炼净，把这些杂质给炼掉，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定。好，再来第三个主题，谈到是担忧与确认，担忧与确认。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来。保罗担心信徒们会在试探中动摇，教导他们之前的劳苦归于徒然，因此他迫切地派遣提摩太前去确认信徒们的信心状况。保罗的担忧不是出于对信徒的不信任，而是因为他深知信心在试炼中的重要。提摩太任务是了解并确认信徒们是否依然坚守信仰，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和鼓励。保罗的担忧体现了他们对信徒的深切爱护和牧养的责任感。他希望通过提摩太的报告确认信徒们在信仰上的坚固。好，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是否对他人的信心充满关怀，并在他们面对试探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关怀是否能够帮助他人在信仰上坚固不移？好，那还是一样的，就是要帮助别人之前要确定我们的信心是坚固的。好，再来整个结语。好，结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中，保罗表达了对信徒们信心的深切关怀和担忧，他派遣提摩太前往兼顾和确认信徒们的信心，显出他对他们的灵命成长的重视，愿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关注他人的信心，及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使他们在面对试探和试炼的时候呢，依然坚固不移，成为神的见证。好，祷告呼求。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透过保罗的教导，让我们看到对信徒信心的关怀和支持的重要性，求您帮助我们在他人面对试炼时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愿我们因着您的爱成为信徒信心的坚固后盾，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也愿我们把我们的信都画在天际上，云顶的天际上，让我们的心信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内心。接着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画信。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信念画在云顶的天际，坚定的盼望深植在我们的心底，炙热的光辉描绘出生命真谛，只为让信永驻我心里。我用心画一个炙热坚定的心，让我在困境中依然的向前进。我无畏的站立，勇敢迈步奋进，印着那信永远长存我心。让我们一起拿起我们的远景，来画出我们里面的信，把它画到云顶的天际，深植在我们的心底，绘出生命的真谛，永驻在我们的心里，画出信的远景，奋勇随信向前奋进，让这些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榜样，借着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对主对我们所信仰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愿我们的信在环境中被熬炼被炼尽，让我们的信心永不动摇，不因环境来改变我们对主的信。主耶稣，使徒们把他们的信都画在了云顶的天际，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大光，遇见了你，从此之后他的画布改变了，他的画布改变了，他也把他的信画在云顶的天际。主耶稣，我们愿意在我们敬拜的时刻，主你就让我们再度的来遇见你， 你的大光再来大光照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让我们被你的光所光照，让我们信心翻转，有如保罗一样，有如尸体反绝书使徒们的信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也愿这个信我们能够带出来，我们也能够兼顾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携手同行，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